么时候我们能够翻身，什么时候我们脱离这个桎梏，什么时候我们脱离压制，我们就不再来进贡了。但是每一次他们进贡回去，什么时候我可以再回来呢？什么时候我可以从所罗门的嘴唇里再听见那个智慧的话呢？这叫什么？这叫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理想吗？不是。的的确确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见证果然是达到了最高峰。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真是要感谢主。你看见说，这就是当你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圣灵叫我们想起 Good old day， 在从前最荣耀的时候，以色列是什么样的光景。但是现在呢，反过来了，河西那块地不再是所罗门的了，当初是这些人要过了河来进贡的，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的。现在因着所罗门做了愚昧的事，整个的局面反过来了。所以以色列的悲哀的历史就开始了。当你整个翻过来的时候，你看见河西的总督，你看见这些人，就强迫他们，你不要再重建圣殿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回来就受到挫折，那个一挫折就是21年。他们建所罗门建圣殿不过是7年，等到所罗巴伯他们重建圣殿用了3倍的时间，21年。为什么？他们的挫折从什么地方来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从前是你叫别人服你，现在你非服在人底下，人在人的屋檐底下，你就不能够不低头。所以你看见吗？现在的境况跟当时的境况是怎么能够相比的？所以我相信，当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在这么多的圣经节里面，真的叫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见证的高峰，就是刚才那节圣经。以色列历史只是个预表，毫无疑问，圣经用以色列来预表教会，因为神有两般的百姓，属天的跟属地的。属天的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属地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神对待他的子民只有一个对待，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神怎么就对待教会，神怎么对待他属地的子民，同样的方法怎么样对待属天的子民。所以圣经就用旧约的点点滴滴来预先告诉我们教会将来的种种。弟兄姊妹，当你翻开《使徒行传》的时候，在五旬节的日子，使教会的见证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头100年，头1个世纪，3个33年，第一个33年，第二个33年，第三个33年，第一个33年是教会的元首，怎样从马槽达到宝座，这第一个33年。到第二个33年，你看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诞生了，我们就被进城工作一个身体，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个身体怎么在这个地上最辉煌的历史，多少年呢？从它的诞生一直到它成熟。因为等到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你记得我们的主当初曾经对门徒说，有很多的话你们听不进去，因为你们担当不起，你们的生命没有长到那个地步。现在你看见说，有一个教会叫以弗所的教会，他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现在保罗他可以把最大的启示、最高的启示给谁呢？给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当耶路撒冷教会刚刚诞生的时候， 起头神借着彼得做了基础的工作，所以当然教会是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是不止如此，到了十三章以后有个大的转弯，那个转弯就是从彼得就转到保罗的身上，保罗支搭帐篷的，所以你看见他那个执事就是建造的执事。所以因着他的劳苦，你看很清楚的一件事，经过了另外一个三十三年，就是整本的整本的这个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的，从诞生到成熟大概33年。稀奇的很，神的话没有错，一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没有日落的时候。所以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话，你看见一人的路果然是越照越明，起头二章三章像黎明的光，然后越照越明，那个生命的度量可以从它的光芒看得出来，因为中午太阳是最大最大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停在使徒行传，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肯定的，那个应该就是教会最荣耀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用旧约的故事和新约来对比的话，意思就是说，今天五旬节或者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的教会的见证的光景，就相当于所罗门那个时候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因着神的同在是那么明显，外面自然就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这是我们一下子讲不清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的确确当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整个的情形。但是好景不长，你有没有觉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彼得有约翰，但约翰好像从来没有讲过话。约翰要讲话，约翰乃是等到保罗到荣耀里面去，彼得到荣耀里面去，最后的33年，这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的。到了那个时候，弟兄姊妹，约翰有话要说，因为当时约翰蒙召的时候刚好在捕网，所以现在网破了，教会的网破了，他要做捕网的工作。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教会正常的时候，我们的主是借着保罗间接的说话，当教会反常的时候，我们的主亲自的说话，对于7个教会5个教会都需要悔改。对于约翰来讲，他每次照镜子的时候，他看见脸上的斑斑点点，他看见自己老化的形，他觉得是当然的。教会如果是基督的身体，怎么会有皱纹，怎么会有斑点？所以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看到最后的33年，你看见教会果然老化了。如果我们和世界走得近，这就是我们的斑点；如果和我们的肉体走得近，这就是我们的皱纹。弟兄姊妹，教会怎么能老化？教会怎么能世俗化？但是一样一样的悲剧都发生了，这不是我们随便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是的的确确，你看见见证开始荒凉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约翰讲金灯台。讲金灯台乃是指着教会的使命，在黑暗的时候本来就应该发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才知道说，在创启示录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教会，最后稀奇吧，这个宇宙中一个大的灯台，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证明说，神从来没有放弃他自己的责任，没有放弃他自己的工作。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样来明白最后33年教会老化了荒凉的情形？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保罗用约翰的言语，那是启示的故事。但这次呢，我们巴不得回到旧约里面的两卷书，那一卷呢就是尼希米记，一卷呢就是以斯拉记。我想我们看得更清楚，在那个强烈对比底下，我们应该能够知道教会到底怎么荒凉的。好，现在我们回到旧约，回到所罗门。我们说过，除了主耶稣之外，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所罗门那么有智慧的，那实在没有话说。他写了3000个箴言，然后1005首诗，他可以从牛膝草一直讲到香柏木，那的的确确你看见他是大有智慧，连南方的女王南极要来听他的智慧话。这是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叫我们羡慕，因为他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人。但是在他身上有一件事叫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做了一件最愚昧的事，后来他拜了偶像。当然拜了偶像跟他娶法老女儿有关系，娶了摩亚所有的女儿都有关系，这也都有关系。到了晚年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因着他的婚姻，结果他就被卷到偶像的里面去。现在的悲剧是什么？如果所罗门不是智慧王就算了，最叫人难忍受的就是居然全世界最智慧的人和全世界最愚昧的人是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证明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什么时候我们顺着我们的肉体，那个结果一定是愚昧。十字架工作为什么在我们身上要打出我们的愚昧？很简单，就是因为许多时候不错，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是智慧之子，智慧凿成七根柱子，智慧建造房屋，感谢主，依着他的雕刻，我们今天能磨成他的形象。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罪仍旧与我们同在，除一直等到见主面的时候，肉体今天还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这个，我们以为说一个属灵的肉体比我们的肉体更白一点，我们以为说我们以为说这个乔治穆勒的里面的肉体也许比那个达比的肉体更小一点。没有这件事，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教会历史失败的故事了。所以所有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所有问题一面，我们的确是智慧之子，那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一在肉体里面，我们所表现的一定就是愚昧。所以根本两个人是一个人。从前有一个故事啊，所以有一个画家，他出去找一些模特，就是找一些模型的来画画。他要知道什么叫做美，所以他有一天到了礼拜堂，看有一个小男孩子啊，非常的清纯的样子，在那唱歌的样子，诶，他说这个就叫美，所以他就把那个男孩子画了一张画。然后他又到全世界去旅行，他希望能够找到另外一个图画告诉我们什么叫做丑陋。好几年都没有找到，有一天他在一条街上，他看见有一个人在跑，然后后面警察在那追，然后看见呢，这个人刚好翻墙翻过来，他刚好在墙的这一边，结果那个人一跌下来，他仔细一看，那个人就是当时在礼拜堂唱歌的那个年轻人。怎么美跟丑是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属灵了，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主给了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能带领教会，我们也能帮助神的儿女，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出一点主张，我们可以出一点意见。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不错，主借着我们能够也许做一点建造的工作，但是慢慢你发现说，建造的是我们，拆毁的也是我们。没有一个建造比所罗门的建造更伟大，但是没有一个拆毁比所罗门的拆毁更无法测量。 弟兄姊妹，在所罗门的身上，你碰到智慧，你也碰到愚昧。智慧是建造。